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
亲爱的朋友，欢迎我们一起能够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扫罗在胜利以后所做的事。上次我们讲到扫罗在耶和华的感动之下打了一场大胜仗，那么这一次一胜，那当然他的声望是非常的高了。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二节，百姓就对撒母耳说，哈，有人曾经说过，那扫罗岂能管理我们，那些家伙把他抓出来，今天把他杀掉。他们是对撒母耳说，可是这个时候呢，扫罗实在是说了一句很好的话，我想这时候他声望非常高。他说啊，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不可以杀人。你在得胜的时候不趁胜追击，或者说你在得胜的时候啊，对你这个国内的这些敌人能够怜悯和同情和大方，那真了不起。你根本手无缚鸡之力，你说我原谅你，那个不是真的。你有能力报复而不报复，这就很了不起。你能够杀耶和华的仇敌，以色列的仇敌，却对自己的仇敌是以色列人有宽大，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时候都看到扫罗真是有个新的心，不管他原来怎么样，他那个体恤的心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然后呢，撒母耳就对百姓说，我们到基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然后又献平安祭，大家都欢喜。好，这一来呢，扫罗的国位王位是定了。然后我们在十二章我们就看到呢，撒母耳觉得自己应该是差不多可以退下来了，他有一点告白，哈，这个告白有点难过，不过我们也感谢主。他说，我已经年老发白了，十二章第二节，我的儿子也都在这里，那么现在请你们自己说说哈，有耶和华的受膏者在这边，就是你们的君王做见证，我有没有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虐待过谁，从谁手里收过贿赂而眼瞎呢？如果有，我会偿还。众人说，没有没有，你也没有虐待过我们。你们在我手里有没有找到什么东西是属你们的？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做见证。对了，撒母耳是没有，不过撒母耳的儿子有啊。所以撒母耳自己表白是对的，但是他不必把他儿子也抓过来，因为他儿子是对不起大家。我想撒母耳的儿子在那里想到扫罗也是很生气的。然后撒母耳就讲到百姓的错误，十二章第六节哈，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哦，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于是就回复一下历史，因为这一次是真的是扫罗的地位绝对稳固了，他就再讲一次历史，讲到从前雅各到埃及的时候，以色列在埃及的痛苦呼求上帝，然后上帝差遣摩西亚伦，当然差遣摩西亚伦以后，他们也常常背逆摩西亚伦，也暗示神差遣我来，你们也背逆我，或者将来会不会也背逆扫罗啊？注意，真的是扫罗背逆上帝，没有人背逆扫罗，包括大卫在内。而在士师的时候，因为他们背逆神，就把他们交在夏所将军西西拉手里和非利士人还有摩押王手里，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他们说，哎呀，我们去离弃耶和华，拜巴利拜亚斯他路，所以今天有这些祸患啊，求你救我们。我们就常常看到你去拜偶像结果遭遇祸患，那你再求耶和华，耶和华也怜悯，但是为什么一开始能够不拜偶像的时候不拜偶像呢？他说，耶和华就差遣很多的士师救你们脱离了患难，你们安然居住。现在你们看到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你们就说我们要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啊，这个是指基比亚人的事情哈，基比亚人被亚比人被拿下攻击。那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在更早的时候，这个亚门王就对以色列有敌意了，所以以色列人希望有一个王。 这个其实也是不错，也可以，但是呢，你们在要求王的时候，你要想到是耶和华拯救你，耶和华可以借着王，也可以不借着王。你们现在是想到不要耶和华，有王就可以了。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我们的神给我们力量，我们的神也要我们敬畏他，顺服他。好，现在你们选的王，所求所选的在这里，耶和华为你们立王了。王怎么样？看你们是不是敬畏上帝。如果你们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王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神就好了。如果你们不听啊，哦，耶和华会攻击你们，像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你们现在站在这里，看耶和华要做一件事。现在不是收割麦子的时候，我求神，神会打雷降雨，让你们知道你们求王的事是错了，是犯大罪了。耶和撒母耳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那天打雷降雨，众民就害怕了。再一次我说，王这个制度可好可坏，看你是不是信靠上帝的。就算坏了，也已经成了，好，不必再反悔了，继续敬畏上帝就好了。这就是撒母耳继续说的。那么打雷了以后，百姓就说，哦，请你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啊，免得我们死亡，求你为仆人们祷告啊。这个百姓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请你代祷哈，这个是好的。不过我也要提醒弟兄姐妹和朋友一下哈，如果我们相信神听祷告，那最好的是自己祷告。你请人代祷也不错，但是不如你自己祷告好。我在圣经里看到，如果我们请人家代祷，自己不祷告，真是很麻烦哦。啊，你像以色列在旷野，就是常常需要摩西代祷，他们自己不祷告，不亲近上帝。法老也曾经因为灾很严重啊，有四次他们请摩西说：“你为我祷告。”这祷告都垂听了，可是如果被祷告的人自己不去因此亲近上帝的话，也没有什么好啊。撒母耳能为人祷告，这真是有福气。凡是祷告就是自己得福，包括为人家祷告。我们如果知道祷告有福气，我们就自己祷告，不要只是请人代祷。我之所以说这话，有的时候听到有些人说，哎，你们去教会就好了，为我祷告哈，我不去了。啊，你们去教会，你们读圣经就好了，听到完了是什么跟我讲讲，我不去了。如果你知道那个好，我们自己就要听，我们自己就要祷告。好，那百姓求撒母耳为他们祷告，撒母耳说，好，不要怕哈，你们是罪上加罪，不过不要再偏离耶和华。那不偏离耶和华就可以了。如果偏离耶和华再去顺从那些不能救你们的神啊，那就无益了。不管是假神或者是真王，你不去信靠上帝就糟糕了。耶和华是喜悦你们的，如果你们依靠上帝，他会因自己的名不撇弃你们。这个是都是摩西也讲的话，耶和华因为自己的名字赦免了他的百姓。我呢，我会继续为你们祷告。他说，我会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祷告你们就得罪上帝了，或者是我不祷告我就得罪上帝，总之我会继续祷告。摩西、撒母耳都是祷告的人，诗篇也讲，这就是堵住破口的人。如果没有人堵住破口，神会非常的难过哈。神不断的在找堵住破口的人，主要就是祷告。当腓尼哈那样的哈，把敌人杀掉也是堵住破口，让耶和华的震怒不会进来。但是在耶利米书15章第1节，耶和华说了：“虽然有摩西、有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心也不顾惜。”意思就是说，如果百姓始终不悔改的话，最好的代祷者也没有用。我们感谢主，现在代求者是耶稣，耶稣在天父的面前，耶稣和圣灵都在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自己要祷告，要归向上帝，而且我们不断地用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我们为人祷告，也教导人走义路。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尽心侍奉他。撒母耳说这话是对所有百姓说的，也是在对王说的。那么扫罗可以就做得很好的王吧，哎，但是呢，有问题了。下面我们看第13章啊，这个扫罗登基做王第二年的时候，他选了3000人，那么其中2000跟随扫罗啊，在密莫和伯特利，然后有1000呢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 其余的人呢，扫罗就打发回去了。3000人，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好，记得上次是33万人，就是兵贵精不贵多哈、啊，基甸也有这样的经验啊，300个人就够了，比几万几十万都更好。那我们甚至看到一个人就好了，当然不是一个人就好，我们基督徒从来不是说单兵作战，我们是一起。不过我们也说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被主得着，那真是就可以影响大局。那同样也是，一个人如果离弃上帝，也可以破坏大局的。约拿单就是一个英雄在这件事上。好，当扫罗要去攻击的时候，可是扫罗那个柔弱的个性又出来，要去攻击很神勇，但是呢好像又一直不敢采取主动。好，非利士人听见了，听见扫罗来了，于是呢扫罗就吹角，那以色列人就听见，哎呦，扫罗去攻击以色列人的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啊，然后非利士人非常恨以色列人，那么他们就跟随扫罗在吉甲，那非利士人也聚集了，车有30000，马兵有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以色列人看到自己是危急窘迫，哎，扫罗主动要挑战的，你挑战完了又不敢出击，百姓呢就躲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坑中，这也是后来大卫逃亡的地方，也是诗篇里很多的地方。哎呀，真是这个报应常常是很真实的。有的希伯来人呢就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了，扫罗还是在吉甲，所以扫罗没有主动出击。为什么没有主动出击呢？下面我们就看到原因了。这件事我觉得撒母耳是应当被责备的。在13章第8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撒母耳没有来，各位，我觉得我们不必帮撒母耳讲话，他实在是迟到了，他实在是不应该。他一迟到没来献祭，众百姓都走了，因为如果你来献祭，军心还可以稳住，哦，有人来献祭，献祭被收纳了，那可以去打仗。可是没有来，没有来，扫罗就怎么样，扫罗就说把平安祭燔祭带来，我来献祭。他一献完了，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就去问撒母耳，好，撒母耳说你做什么事，扫罗说啊，我看见百姓离开我去，你也没有照锁定的日期来，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莫要攻打我，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的事，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好，这一段话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思想一下。我看到很多人说啊，扫罗错，就是他应该等撒母耳，我不知道对不对。那个是很危机的时候，士兵需要振作一下，有人来献祭，献祭了以后士气大振，就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你撒母耳一直不来，你叫扫罗怎么可以不献祭呢？我是觉得这个时候是需要赶快献祭，把军心稳住的时候。撒母耳不来，已经很多百姓离开了，百姓越离开，非利士人越多，非利士人越多，百姓越离开，百姓离开，非利士人士气越振，那真是很危险，所以赶快要制止这种事啊！我认为扫罗是可以献祭的，我认为撒母耳没有来，实在是不应该，这么重要事，你怎么可以迟到呢？各位，别的事我们可以迟到，这种是作战的事啊，你在等着会被打败的，彻底的打败，失去了军机，以前是要杀头的，你撒母耳怎么可以不来？我觉得撒母耳有扯扫罗后腿的嫌疑，让大家都跑掉，看看你没有人跟你怎么样。我是这样想，我觉得撒母耳没有来是撒母耳错，我觉得扫罗献祭也不错啊。那你说撒母耳明明责备了扫罗啊，明明说扫罗错了，那扫罗错在哪里？各位，我不觉得是扫罗献祭错了，扫罗甚至说我要祷告耶和华，我觉得扫罗献祭祷告都没有错，扫罗错在一个，就是13章的第12节，我就勉强献上燔祭，错在勉强两个字。勉强献祭就是不是存着信心献的，勉强献祭就我献这个祭是为了要笼络人心，把这些四散百姓赶快回来，我已经献祭了，你看耶和华也听了，回来。也就是说扫罗想到的一件事，这是很微妙的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差的真是这个差之毫厘失之就千里啊，就是他勉强，他希望借着献祭应该是感恩出于信心依靠上帝，他献祭是要笼络人心的， 这个献祭跟该隐的祭是类似的，不在乎献的祭好不好。有人说哎呀应该献的是血祭啊什么，那都是讲的不正确，因为该隐是农夫，献的祭当然是素祭嘛。献祭好不好不在乎祭物，不在乎祭物多少，不在乎祭物肥不肥，你记得寡妇的两个小钱吗？在于献祭人的心是不是信靠上帝的，是不是专心信靠上帝。你扫罗作王太多引诱了，我们不是讲过这个城北徐公吗，周记的事情吗，太多事会蒙蔽你的心，你不可以，尤其你做了王，不要在一点点的事上偏离了，偏离了你会为了任何事情偏离，你就会为所有的事偏离了。你现在心里想到什么，想到就是笼络民心。所以我们说民主也不是绝对正确的，不是笼络民心，总是笼络神心才对。就是我依靠上帝，百姓不一定对。各位你记不记得比拉多也是这样，很民主，大家说要杀掉耶稣，杀掉耶稣，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啊！我选票第一，宝座第一。你看民主政治也好，独裁政治也好，想要抓权，不管用什么方式，都会失掉人性，都会失掉善良正直。他做了糊涂的事，他想借着对上帝的恭敬来笼络人心，这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不是很严重，但是一个王尤其经历过上帝的人这就严重，但就算这个严重呢还可以挽救。我先说了还可以挽救，跟以利一样还可以挽救。我认为扫罗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一败涂地，后面你看到上帝还很爱他，虽然说的话有点严重，但是呢我觉得扫罗还是可以被救的。我勉强献祭，我们奉献不要勉强，信靠上帝不要勉强，总要对上帝有信心啊！不要去做一件属灵的事，为的是要表现自己的敬虔，得到人心或者得到什么好处，世界的好处。做任何事情只有专心信靠上帝这一件事。你没有遵守你神吩咐的命令，没有遵守命令，有人说就是不可以献祭，但是神从来没有这个命令啊。各位在扫罗之前之后都有人可以献祭啊，神从来没有跟扫罗说不可以献祭。大卫也献祭过，所罗门也献祭过。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历代志上就有讲到说，所罗门历代志下讲所罗门献上在秋坛献上很大的祭啊。献祭是可以，不是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的，大卫也献。但是神要我们凭着信心献，信靠领受他的爱献，不是用一种交换把上帝想得很凶很坏，或者是要笼络人心献的。你如果遵守上帝，也就是你信靠上帝，神会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的。现在你的王位不会长久的，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离开了。好，撒母耳这样的离开和说这个话，我有多少正确的我都不知道啊。那么我是对撒母耳这方面非常不满意，我觉得撒母耳一开始晚到了，到了就算出自上帝哈，说了对扫罗惩罚的话，他也应该留下来陪一陪啊。我不晓得，我再说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撒母耳对扫罗妨碍了他儿子接士师，我想是耿耿于怀的。这个耿耿于怀他可以借着信靠上帝而得以脱离，就不会有这些记恨在心中。但是没有依靠上帝的时候，他也会跟扫罗跟以利一样啊，又跑出老我来了。但是他说的这话恐怕还是出于上帝，你的王位不会长久了，不会长久跟你的王位会永恒一样。从人来讲这些都还是会变的，你信靠上帝嘛，不要念念的就是王位。哎呀，这个警告结果造成更坏的结果，没有听警告反而更多的要保住王位，就想要保住王位啊。神说拿走，你如果敬畏上帝，好啊，你可以拿走。耶和华赏赐，耶和华收取，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耶和华知道最好的，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给我，什么时候该拿去，他知道该给我多少，拿回去多少，神都是对的。如果扫罗有这样的心，非常的好，神可能继续祝福他，可能会后悔，不过这个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看扫罗继续怎么反应。扫罗呢就数点了跟随他的人有600人，然后呢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跟随他们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那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末。 然后有掠兵从非利士阵营出来，有三队，那么他们来攻击了。各位，大家都散去了。现在呢，扫罗数点跟随他的600人，我们说了，原来呢有3000人跟随扫罗，2000，现在是600人，越来越少了，危机越来越大了。非利士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了，哦呦，那怎么办呢？好，没有关系，各位，再说没有关系，有上帝就好，有上帝就好，没有错。但是更好的是说，有人愿意信靠上帝，就大家都能经历到上帝的祝福。那作者再讲到说，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苦啊和贫啊，19节，那时候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非利士人根本不准你有铁匠，不准你有武器。那以色列人要挫这些犁啊、锄啊、铲啊这些，就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他们最多可以磨一些这些农具、军事武器，不售给你，不卖给你，不让你拥有。征战的时候，以色列哈、啊、除了这个跟随扫罗的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人有刀，只有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哦，各位，那他们什么武器啊？我想其中一个便雅悯很会用机旋啊，那个是致命的武器，石头也很多哈、啊，那也很好，他们有武器。好，这时候我们看到约拿丹的了不起了。我们对这件事记得不是很清楚，远远不如像我们记大卫击杀歌利亚一样，但是约拿丹在这件事上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也值得大书特书。在密莫的隘口，非利士人的防兵在那边，然后呢，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少年说，我们过去。他没有跟父亲扫罗讲，一方面这可能是一个军事行动，机密，军事行动越机密越好，连爸爸都不让他知道。一方面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晓得爸爸有点举棋不定啊。这个时候，尤其是各位，当扫罗知道自己王位不久以后，他越不稳定，越知道不久越不稳定。他如果知道不久越依靠上帝，他还可以稳定的。他没有跟父亲讲。那他扫罗呢，有600个人跟随他，他坐在石榴树底下，不是坐在垂柳树下呢，就石榴树下，有600人跟着扫罗。那么他那里也有拿着以弗德的那个亚西突，这个亚西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哈。那约拿丹呢，要从隘口到非利士人那边去，那里有2个山峰。约拿丹说，我们到未受割礼人防营那里，耶和华如果为我们施展能力，我们就可以得胜。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英雄啊，人多人少不重要，有没有上帝同在重要。这个士气，我们这不是唯心论，好像说我们可以叫地球停止转动一样，没有，我们是依靠上帝，上帝要工作真的可以叫地球停止转动，像约书亚记的时候太阳停止，当然呢可能是一种特别的现象，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不是自己想到自己来制造一个神迹奇事，或者说像现在什么卡内基训练啊，你自己可以激发你的潜能，这些都是人学，不是神学。神学是我们信靠上帝，让上帝来做事。拿兵器人也很勇敢啊，拿兵器人说，好，随你的心意行，我跟你同心。约拿丹说，我们过去，我们也看看有没有征兆，如果我们过去那边人说，哈，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去，他们叫我们过去，哈，我们就把这个当作耶和华给我们的证据，我们勇敢的过去吧，他们要我们过去就是神要我们过去，就是他必定要跟他们作战。那他们去了，一去非利士人也是很敏锐的，很好的伺候，看到有人出来了，希伯来人从洞里面出来了，然后他们就，哎，你们两个过来，我们有事指示你们。哎呀，如果胆怯的人赶快逃，要过来赶快逃。约拿丹说，一起去，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这个话基甸也说过类似的话，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里了。我们相信耶和华把敌人交在我们手里，我们不莽撞，我们谦卑，我们依靠神的大能，我们不高举自己，我们为神的名，我们为神的百姓。原来就出去作战，这作战呢约有20人，但是这个震动很大啊，非利士人里面就开始乱乱乱乱，哎， 扫罗呢，他看到哎，非利士军队溃乱了，各位，这时候扫罗应该做就立刻追赶，立刻去攻打，趁胜追击。可是我们看到扫罗开始回到他的老人了，老人就是什么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这样做吗？那样做吗？这时候赶快攻，他不敢攻，他心说查查看，哎，有谁从我们这里出去了？各位，这哪里是去查的时候，这赶快去趁胜追击啊！查的哦，约拿丹和拿兵器的，这时候有说神的约柜在这里，有人的解释我比较同意，不是约柜哈，因为约柜这个时候在基列耶林，这个时候应该说以弗德在这边，因为十四章的第三节也有讲到说他拿着以弗德，穿着以弗德，就是可以问的啊，可以问。那扫罗呢，就还说对亚西亚说，把神的约柜运来，就是把以弗德拿来，我要问。这时候也不是问的时候了，各位，上帝已经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你应该有这个判断了。我们并不是植入太庙美事问了，我们也会能够判断，这个时候对方这么乱，赶快去攻击啊！扫罗还先，谁出去了？哎，把神请来，我们来问问。非利士人喧哗越来越大了啊！扫罗终于说了啊，停手停手，我们不问了，应该要出去看一看了。扫罗这时候已经失去太多先机，他太胆怯了，该快的时候不快。我们要快快结束了，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